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头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希望这一年神给我们有新的启示，让我们真的看见他要我们所持守的位分，还有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以斯帖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九章的第一节。请大家拿出你的圣经，我们一起翻到这一节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不建议你用什么形式的圣经哈，如果你需要用你的手机也可以。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请你拿你座位前面的圣经。不过我需要你最好有自己的圣经，这样子方便我们去翻阅。那我也不介意在我讲到的期间你翻阅其他的经节，如果对于你有帮助，可以更加了解你要看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翻其他的经节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段经节所要讲的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翻到以斯帖书的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九章的第一节。如果翻到以后，我们同声的来朗诵这一段的经文。以斯帖书的第八章第十五节，来，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蓝色丝帛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书商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十二月那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他们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保留这么美好的一段历史的故事在我们的当中，求你用这段的故事来跟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1952年的8月29日，一位蛮有名气的钢琴演奏家叫 David Tudor， 他来到了纽约Woodstock 的一个的音乐厅，像往常他演奏音乐一样走上了舞台，坐在他的钢琴的面前坐下了。当时众目睽睽，大家都看着他，即将期待他演奏出一首美丽的曲子。可是当他坐下以后，他就把琴盖打开，过了一分多钟他又把琴盖盖下，他一个键都没有弹。这样的动作他连续了三次，然后他就站起来跟大家鞠躬，然后离开了这个音乐厅，这个演奏会就结束了。当时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这样子的一个乐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到底这个算不算一个艺术？原来他所弹奏的这一首的乐曲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 John Cage 他所写的一个的乐曲，那这个的乐曲是叫4分33秒。他写完了这个乐曲以后，他交给这位 David Tudor 去做他的处女的演奏。在这个的演奏里面，他要求这些的这个钢琴家是不可以弹奏他的音乐，只是坐在那里。他有三个的乐章，每一个乐章他以开琴跟关琴作为一个的记号，让他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乐章。在他的演奏当中， John Cage 也是在现场去欣赏他这样子的一个演奏。在结束以后，他站上了台上向大家解释到底 这个的乐曲是什么样的意思。他说，其实你们都没有理解这个乐章里边所要代表的是什么的意思。其实他要告诉世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宁静，没有绝对的沉默，没有 absolute silence。 你们听不到声音是因为你们不懂得去怎么听。他要表现一个这样子的艺术感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斯帖书可以算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很特别啊，可以说是一个另类的这样的书卷。因为在整卷的圣这一卷的书卷里头没有提到神，他不单只没有提到神，他连神迹也没有，他不单只连神迹也没有，他也没有祷告，也没有圣殿，没有神的立约，没有这些圣经其他书卷里面所具备的这些的元素。那有人会问，到底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作者他一时的疏忽，他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给忘了吗？我相信绝对不是的。而我相信这个是作者他所精心的设计，他故意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里头把神有关的这些事情抽离出来。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它是讲述一个故事。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冲动。当他这个故事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冲动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把神再放回来，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冲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要看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手所做的工作，到底神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很多的联想，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所生活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其实今天我们做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代上，我们也没有直接的听到神对我们讲话，我们也没有看见神那些伟大的神迹在我们的面前彰显。我们就好像世人一样过着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遇见那些种种的困难，这些种种的困难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挣扎。到底神在哪里？到底神的作为在哪里？这就是我们的挑战。不过我相信这样子的经文它是有目的的，这样的经文它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不要在乎哪一个事情是神的作为，哪一个事情是人的作为，哪一个事情是魔鬼的作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认定它，它就必指引我们的路。不是说那些好的事情，那些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事情才是神的作为，那些逆境，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的遭遇，那些的病痛，那些的攻击，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就不是神的作为。神可以通过这些一切的作为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可以用我们的一生去谱写一个不一样的故事。这就是以斯帖书他所要代表的一个信息。以斯帖书当然是一卷圣经里面的书信，是神的话语，没有错。不过同时间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在古代的时候，神用文字，神用这种书信的方法对人讲话。既然他采取了这个的媒介，采取了这个的媒体来对人讲话的话，他必定会受到这个媒体所有的限制，甚至说他需要借用这样子的媒介来去表达他所要讲的中心思想。所以这个的媒介在这个作者里面，以斯帖书里面，他应用的非常的完美。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以斯帖书的话，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的文学的手法，很多的修辞的技巧去凸显出这个神来，而不是直接的把神告诉你这个是神做的，那个是魔鬼做的，而是他通过这些的文学的手法来凸显。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很巧合的事情。当这一连串一系列巧合的事情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到了最后不得不说，这就是神的作为，而不是说在某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是神的作为，而整件事情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神的作为。 今天我要跟大家去看一个这样子的例子，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不过我没有时间，所以我只选了其中的一个例子，也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的经文，就是在第八章里头。但是在看第八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手放在第三章里头，因为这一卷的书它的描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可以从开始是一个高潮，因为当时这个以斯帖他做了王后，是一个高潮，他被选上了，因为法提什被废了，所以以斯帖就做了王后。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看见因为哈曼的出现，慢慢的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遭遇就越来越惨淡，即将会被毁灭。可是这样子的高潮慢慢的走向了低潮的时候，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有一个的转捩点，有一个的分水岭，可以是让这个整个故事走向了一个另外的方向。这个就是在第六章的所讲的那个王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啊，他那个睡不着觉那一个的问题导致了以后几章所要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故事啊。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一个的情节，到第六章到第十章他又展现出另外一个情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事情，这一卷书非常的特别，它很多事情是成双成对的出现，而且是首尾呼应的。所以今天我希望你去翻到第三章，因为我们想看一下在第三章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第三章如果从大致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讲到了这个哈曼的得势，他被王所重用，王赐给他的戒指使他可以凭着他的戒指去宣布这些的旨意，王的旨意，所以他是大权在握。可是当他得到了大权，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铲灭消灭这些的犹太人，使他们从他的这个国境里面被铲除，被杀绝。所以他颁布了这个命令，是要杀戮灭绝犹太人啊。当犹太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的日期，他们的死期已经都定了，所以他们就等候那个日。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当他们等候的时候，这时候苏珊城的民就怎么样，都慌乱，他们人心慌乱，非常的纠结，他们非常的困苦啊。在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即将被杀戮，即将被铲除，他们面对自己生死的问题啊。这个是第三章所要讲的。那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话，在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第七章的结尾的时候最后一句，他这里讲说，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七章的结尾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的胜利已经来临了，因为他们的仇敌最大的那一个哈曼已经被铲除了。他不单只是被铲除，他是被挂在了他为莫迪改所准备的那个木架上，他死在了那里。所以胜利已经来临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八章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形容。不过在这个形容里面，如果我们把它跟第三章并列一起去看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两个第三章跟第八章里面所形容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那唯一不一样就是人物的不一样。当时第三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哈曼怎么样，到了第八章里面他就换了一个人，就是莫迪改。所以如果我们一段一段的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第三章的第十节那里，他讲到说，于是王从自己的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的仇敌雅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乃赐给你。那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从不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所以同样的一个戒指，本来是戴在这个哈曼的手上，是现在却脱下来戴了在莫迪改的手上。而且王所赐给 哈曼的东西现在都归在了莫迪改的手下。然后第三章的十二节那里，他讲到说，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照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与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这是当时发生在哈曼的身上，哈曼传出这些的吩咐，颁布这些的旨意。可是到了第八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那里，两个多月之后，三月份，就是西湾月23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莫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并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同样的事情重复的在莫迪改的身上发生了。这时候莫迪改已经得权了，在第十三节那里，他讲说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是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同样在八章的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同样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同样的，完全一样的字眼，完全一样的，可是在这里他加上了一两句话，加上了这个聚集保护性命。保护谁的性命？保护犹太人的性命。十四节完全一样的，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布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八章十三节，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太人预备等候那日。加上了一句，在仇敌身上报仇。好，第十五节，我觉得第十五节是更重要。他说，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喝酒。当这个命令颁布出去的时候，哈曼得意，王与他喝酒，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享有王的权力，他享有王的这个亲近的关系。可是当时苏珊城里面的犹太人怎么样？他们就慌乱，由苏珊城里面的他们的心理慌乱。可是到了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是另外的一个景象。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珊城。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这个时候谁掌权了？莫迪改掌权了。莫迪改站在了王的身边，戴着冠冕，穿着紫袍，拥有了那至高无上的权力。最重要的是，苏珊城的人民怎么样？都欢喜快乐。这个其实就是以斯帖书所要讲的。所以今天我用的主题是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所以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记载了很多类似的故事。所以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看见整个的历史改写了，而且是发生的如此的巧合。本来哈曼所选的那天是要用来铲除以色列人的，是他们的凶日，那一天是他们的死日，13号是一个不吉祥的日子。可是这一天神把这个不吉祥的事情转变过来了，是他们庆祝的日子，是他们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他们得胜了。所以接下来在第八章的 末后跟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这种欢欣快乐、欢喜快乐的景象。第八章的第十五节那里，就书山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十六节，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十七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他们大肆的庆祝，大肆的欢呼。这个，如果你去想的话，这些的人民是被掳的，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他们连自己的王也没有，他们没有权利，在这个国家里面是最卑微的。可是他们好像是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头那种胜利的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整个以斯帖书所要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我想用点机会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到底以斯帖书是讲什么东西，讲什么的事情。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的一天，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里面所带出来的什么样的信息。我想有几点我希望跟大家提出来的。第一，它是纪念一个犹太人的节日，叫普尔日。我们很少会听到，我们很少会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这个的日子、这个的纪念日背后很多很丰富的历史的背景。就像今天如果我们说农历新年的话，我想如果你要跟一个白人去解释这个农历新年是怎么一回事的话，我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就是用这个农历作为新年的第一天的开始啊。那这个因为是这个节期啊，这个什么还好，没有太多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但如果今天我要叫你去解释这个端午节的话，那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情况，不是那一两句话可以解释的清楚，而且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这种的习俗啊，这种习惯在里头啊。为什么我们要吃粽子啊？那你要追溯到中国历史很远的朝代那个时候啊，这个谁呀？起源对不对？屈原呢？什么？屈原对，他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就反正就是一大堆的事情哈，很委屈啊，然后怎么样啊？又好像又跳到哪里去了？跳到那个江里去啊？那为什么跳江跟吃粽子有关系呢？那你就讲了半天就讲得不清楚哈，因为他这个历史的背景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普尔节同样的，但是普尔节为什么对犹太人这么重要？你看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是面临整个的民族被灭绝的这样子的危险，对不对？但是这不是唯一一次，如果你去看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犹太人面临很多次被灭族这样子的危险。所以当这个故事、当这个节日被庆祝、重新被提起的时候，这个故事重新在跟他们的孩子去讲的时候，那这个意义就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整个民族不断的面临被攻击、被灭族的这样子的危险啊，他们所面对的这种的危险是很多国家、很多的民族是不能够理解的。中国也有被侵略啊这种的情况啊，但是还好像还没有被灭族啊。但是这个犹太人很多次近代的历史也包括在内，很多次有被这种完全被灭族的可能性，可是神到最后都保守他们，存留余种。这也是圣经的一个主题啊，可以存留这些的人，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下去。所以神没有忘记他们，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以色列人，神纪念他们，所以这个日子是值得庆祝的，尤其是犹太人。第二，我想这是一个民族英雄的故事。为什么讲是民族英雄？因为以斯帖他本来是一个小人物啊，他是一个被掳到异国的女子，他是一个小人物。可是在偶然的情况底下啊，他被升为贵为了这个王后啊。他可以本来在这个王后的位置上享有很多荣华富贵，他享有很多王后可以享有的那些的权利啊。如果他停到那里的话，已经是很受人羡慕了， 已经是很成功了，如果我们用今天的书语是，所以她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位人，一位的女子啊，她贵为了王后，她用自己的天赋、她的美貌、她的智慧，赢得了王的这个欣赏，所以她可以高高的在上，作为王后，得到王的崇赏。可是她的命运没有只是停留在那里，她的命运因为她的民族将会被灭绝，所以她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使到她不单只是在历史上曾经做过一个王的王后，她同时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所纪念的英雄人物。所以她不单只是成功，而是她是一个卓越的人生，她不单只是 success， 她而且是 significant。 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她的故事今天会被记在这里，不是因为她做了王后，而是她做了王后之后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接下来我想第三个，就是一个女人，讲到以斯帖，这个女人跟三个男人之间三重关系的故事。这个女人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她是很美丽，她很有智慧啊，是被选上的，很有这个价值。不过她这个人还不单只是她所拥有的这一些，她的美丽跟她的智慧，而且啊，她有这三段的关系。第一段的关系就是她跟亚哈随鲁王的关系，她跟亚哈随鲁王的关系就像很多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可能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关系。亚哈随鲁王对她是怎么样？非常的爱慕，对她的美貌是非常的倾倒，所以她倾倒了在这个女子、外邦女子的美貌与智慧的面前，她非常的欣赏她，她愿意跟这个外邦的女子分享她的江山，分享她的一切，她要给她一半的国家，她这个王后所提出来的要求她都愿意去满足。她在她的身边就是她的欣赏者，她是她的 admire， 她所有的她的这个王后所做的她都觉得很好，都赞赏她，她表扬她啊，她爱慕她。可是这个人可能也是最无知的人，他可能也是最 ignorant 的人啊。虽然他对这个王后是非常的爱慕，非常的欣赏啊，他愿意给他所有的一切啊，他愿意给这个王后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不理解这个王后的心，他不明白啊，他所爱慕这个人他真正想要什么。他愿意把他的江山给他，可是这个王后所要的是什么？是要的是平安，她是要的是她的民族的平安。所以这个王他愿意给她的一切，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王后她真正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他不明白一个外邦的女子寄居在一个国家，都有了这个王后的身份，有了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她还整天愁眉苦脸？他不明白，他甚至他很长的时间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他这个人是犹太人，因为莫迪改叫他隐瞒身份。所以他对于这个人，他所爱慕这个人可以说是一点了解都没有。我们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人？有人可能对你来说是很欣赏啊，对你来说你所有做的事情他都赞同，你对你所喜欢的东西他都愿意付出，愿意给你。但是这种人是不是最能明白你心的人？他知不知道你内心思想是什么？第二重的关系我想就是他跟莫迪改的关系。他跟莫迪改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他跟莫迪改是他的继父，所以莫迪改在这个以斯帖身边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长辈的角色，啊，一个人他是去催逼这个这个以斯帖啊，叫他去做，告诉他所没有看到的东西， 催逼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告诉他还有什么地方他应该尽责，他提醒他，甚至他责备他，责备他说，你如果今天不去王面前去说的话，你的整家包括你自己都会被灭族，不要你以为你今天身为王后，你贵为王后的话，你就可以有个人的安全，你就不需要去理会你身边的人，当这些身边的人被铲除的时候，你自己的性命也不保。他要提醒他，告诉他，他可能不会说很多这个欣赏的话，他很不会说很多这个支持鼓励的话，可是他却在旁边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些人在我们的身边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可能是我们很不中听的，我们不喜欢，因为他常常指出我们的一些短处，告诉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情做得不足，可是这些人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也是必须要的。第三段的关系就是他跟哈曼的关系，那段的关系可能是更简单啊，基本上哈曼就是他的什么，他的死对头啊，他的敌人啊，他的就是对他非常的看不顺眼的人啊，甚至要把他完全铲除的人啊，这种人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有啊，我们的生命里头不都是欣赏我们的，不都是赞同我们的，可能有些人他是真的是看我们就不顺眼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像以斯帖跟哈曼，其实哈曼跟以斯帖本来没有什么过去不了的这种深仇大恨，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哈曼就是受不了这些犹太人啊，哈曼就是要把这些犹太人从地球上铲除下去所以我们看见总会有这种人啊，或者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堆人，或者是一种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很不自在可是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三段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身边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些人其实是帮助了我们成为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不要看我们只是那些欣赏我们的赞同我们的人我们要看身边有没有我们的老师，有没有对我们说一些比较严厉的话的，甚至那些似乎是跟我们做对的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神可不可以借助这些的关系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以斯帖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最后一个我想是更重要的，是以斯帖书基本上是一卷书，可以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就是逆转胜本来是死路一条的，本来是走投无路的，可是神通过了这些事情，最后把整个的故事翻转过来，让整个的这个场面，整个的这个历史都重写这个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可能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很受委屈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多的助力？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的不公平为什么我们的起点这么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的事情，这些的起点可能是神要用这些的机会帮助你建立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帮助你在你生命里面改写你的人生，把你最低微的身份提升到最高，是一个完全逆转胜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让我们认定，不要只是说我们喜欢那些那些好的事情，我把那些事情都归纳给神，很多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事情，这些与我们好像是无益的事情，可神都可以转变，可以把我们这些所谓的咒诅变成神的祝福。神要通过这些的故事告诉我们，他是掌权的，他是拥有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今天走出去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呼喊说，神，你是作王的，你是那个主，你不单只是世界的主，你不单只是这个历史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在你手里，求你在今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纪念到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就让我们诚然地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接受你给我们的带领，不论是顺境逆境， 主，你都有你自己的美好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通过我们的谦卑，通过我们的顺服，看到属你自己的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